回到海豚岛。直到海浪拍进我的脚，我才醒来。天已经黑了，但是我太疲倦了，没力气离开沙坑。我刚爬上一个地势较高而潮水冲不着的地方，就又睡着了。早晨，我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独木舟。我取出篮子、标枪和弓箭，把独木舟翻过来，不让潮水冲走。然后我爬到原来住的高地上去。我站在这块高岩上往下看，觉得自己好像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回到家里，我很高兴。我所看见的一切，海草里嬉戏的海獭，守卫港湾的礁石和周围泛起的泡沫，以及飞翔的海鸥冲过沙坑的潮水，这些都使我心里充满了欢欣。我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感到很吃惊。只不过很短一段时间以前，我站在一块岩石上，却感到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。我眺望着远去的蓝色海水，航海期间感到的恐惧又重现在我的脑际。早上我头一眼看见这个岛，它的样子就像一条晒太阳的大鱼。那时我想，总有一天我会把独木舟重新翻过来，再一次出海去寻找那个天涯海角的国家。现在我知道，我是绝不会再去了。蓝色的海豚岛就是我的家，我没有别的家。白人没有驾船回来以前，我就以这里为家。可是，即使他们很快就来，不到明年夏天就来，我也不能没有房子住，也不能没有地方储存食物。我得造一所房子。可是，造在哪里呢？那天晚上，我睡在岩石上。第二天我就开始寻找造房子的地点。早上天气晴朗，但是北边却堆起了低垂的云层。不久，这些云会向海岛推来，它们后面埋伏着大的暴风雨，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我需要一个可以挡风、离珊瑚湾不远和靠近一眼清泉的地方。岛上有两个这样的地方，一个在高地上，另一个在西面不到一里格的地方。高地在这两个地方当中似乎更为理想。不过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到另一个地方去过，我决定先到那里去看看，再做决定。我首先发现这个地方靠近野狗窝，这一点我差点忘了。我刚走进野狗窝，野狗的头领就来到了山洞口，用他那黄眼睛注视着我。如果我在这里盖草屋，我首先必须杀掉这条头狗和野狗群。我打算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一点，不过这需要很长的时间。这里的泉水比靠近高地的泉水还要好，含盐少，出水稳定。除此之外，打水也比较方便，因为它源自小山脚下，不像另一个流自峡谷里。它离峭壁和夹角也很近，可以遮蔽我的房子。这里的岩石不如高地上的岩石那么高，因此防风作用也小一点。不过它们也算够高了，站在上面我可以看到北部海岸和珊瑚湾。 最后使我决定把房子造在什么地方的却是海象。这里的峭壁已经风化为一片宽阔的暗礁，潮水涨起，一部分礁石就埋在水里。对海象来说，这是块很好的地方，遇到暴风雨天气，它们可以爬到峭壁的半山腰；遇到好天气，它们可以在潮水中捕鱼，或者躺在礁石上休息。雄海象很大，一般有30个人那么重。母海象小得多了，不过它们要比雄海象吵闹，整天又是尖叫又是咆哮，有时候晚上也不例外。小海象也很吵闹。这天早上潮水不高，大多数海象都离岸远去，只见数以百计的斑点在海浪中晃动，吵闹声震耳欲聋。那一天余下来的时间，我一直待在那里，东看看西看看，晚上就住在那里。黎明时分，吵闹声又响成一片，我离开这个地方回到高地上去了。朝南还有一处地方可以造房子，靠近卡拉斯阿特村的废墟，但我不愿到那里去，它使我想起那些离去的人，而且这个地方的风太大，直刮覆盖海豚岛中部的沙丘，一年大部分时间到处飞沙走石。那天晚上下起雨来，一连下了2天。我用柴火在岩石脚下搭了一个躲雨的棚子，能够挡住一些雨。我吃了点储存在篮子里的食物，因为下雨我无法点火，感到非常寒冷。第三天雨停了，我出去寻找造房子需要的东西，另外还需要一些杆子筑个篱笆墙，我会很快把野狗杀掉。可是岛上还有许多小红狐狸，它们数量多得很，用圈套用弓箭都休想摆脱它们。它们是一些狡猾的小偷，不筑篱笆储存任何东西都不保险的。雨后早晨的空气格外的清新，潮水池气味浓郁，峡谷里的野草和沙丘上的植物发出一股甜香之气。我一边唱歌，一边沿小路下到海滩，顺着海滩走向沙坑。我觉得这一天是我走运的好兆头，这真是我动手建立新家的好日子呢。